普贤十大愿望，第十个是普皆回向。回向哪些内容呢？就是前面九个，从礼敬诸佛开始到恒顺众生，这九大行愿，我们把他的功德呢回向给法界一切众生。重点在回向给法界一切众生，不是回向给自己。所以常常有人说，喜欢问别人说，你每次修完法有没有做回向啊？如果说没有做回向啊，这样子功德很小，你要做回向，然后那个功德才能够变得很多，才可以增长广大。所以就变成我是为了功德可以增加，可以增长广大，然后我才做回向，这个是错误的。我们是把功德回向给法界一切众生，不是回向给自己的身上。回向就是回自向他，把自己的功德完全的不执着，再把它布施出去。好，所以我们如果说把修法的功德回向是为了要让自己功德更多的话，这个观念是错误的。那另外我们回向还有哪一些作用，或者是我们要回向哪些内容呢？那接下来这边有讲到，264页这边谈到，我们可以见到一切病苦的众生做回向，这个我们常常也会做，就是当我们最亲爱的人、最亲爱的家人，或者是我们最在意的人他生病的时候，我们就会知道要帮他做回向。比如说父母亲病重啊，我们就可能会帮他点灯啦，啊，或者是去参加佛七啦，啊，或者是修法，把这个功德回向，希望父母亲的身体能够恢复健康。这个是很小的心量，因为你只想到你关心的人，你周遭的朋友或者是亲人，没有想到其他法界一切众生。所以虽然知道要做功德回向，但是因为你有特殊的对象，所以常常也会有人问说，哎，我回向文要怎么念啊？那我们就说，哎，就回向给一切法界众生。那他还不放心，说我还可不可以再个别回向这样子。回向给一切法界众生就全部包含在你，都包含在里面了嘛。所以有你最在乎的人全部都在一切法界众生里面了，所以其实没有一个遗漏的，可是他还是不放心，他要做个别回向，所以他就很担心说他的那个功德没有办法回向到他希望得到的这个对象的身上。所以我们是任何情况之下看到任何一位不管相不相干的人，他在受种种病苦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回向，把我们修行的功德回向给他，希望他能够远离一切的病苦。一切的众生都是一样的，我们没有特殊的那个对象。所以这边讲到说，我们能够令众生常得安乐，没有种种的病苦，这是第一种情况。当我们看到病苦的众生的时候，也可以把我们的功德回向给这些众生，希望他们常得安乐，远离一切的病苦，这是第一种情况可以做回向。那第二种情况呢，就是造恶业众生的这种情况，这个也是常常发生嘛。我们周遭的人有那个不赞成我们学佛的啦，脾气坏的啦，喜欢去钓鱼的啦，喜欢吃海鲜，生猛海鲜活的啦，比较新鲜啦，那我们又不敢违逆他，因为他可能不能够接受。那我们那不相信因果的人，你跟他讲因果，他也不能够接受。那这种情况，我们不见得要跟他作对，也不见得要这个违逆他，我们只有暗暗的、偷偷的帮他做回向。就是希望我们修行的功德回向给他，希望他能够断除一切的恶业，不管他现在造作的是什么样的恶业，我们希望借着我们的功德力让他回转，能够慢慢的远离这些恶业。好，脾气不好的 希望他脾气慢慢的，因为我们功德的关系，可以慢慢的变好。那个不相信因果的人，会毁谤三宝的人，我们也希望借着我们功德力呢，他可以慢慢的，哎，不再做这些恶业的事情。所以任何的那个，我们看到造恶业的众生都可以做这样子来做回向。这样子我们也不会因为家里有反对我们学佛，然后我们就闹家庭革命啊，或者是有人反对我们吃素的时候，然后我们就会吃得很辛苦啊，或者是反对我们学佛的话，我们今天来参加这个法会呢，我们就要偷偷的，可能要打妄语，编一个理由或者是借口，然后偷偷的跑来，那我们等一下回向的时候就可以把这个功德回向给他，希望他能够不再继续造这方面的业。那有一些人我们也希望他能够亲近三宝或者跟佛法结缘，我们也可以做这样的回向，把这个功德力呢回向给他，希望他能够跟三宝结缘。这是第二种情况，我们看到不好的这个造恶业的众生的时候，我们可以借着功德力让他转变他的心意。那有些人就会问说，这个会有效吗？我这边把功德回向给他，他真的接收得到吗？当然接收得到，因为法界是一体的，它是互相这个互通的。只要我们诚恳的、有信心的、清净的这样子做回向，就一定能够产生他的功德力。它的原理呢，就是法界是一体的，因此它是可以互通消息，所以一定可以接受到他这个功德力。那第三种情况就是，我们看到一些造善业的众生，我们也可以做回向。我们除了在旁边随喜赞叹以外呢，也希望我们的功德回向给他，让他能够快速的成就一切的善业。这是在看到善的方面。那恶的方面，我们希望他能够断恶；善的方面，希望他的善可以继续的增长，一直到圆满为止。那这样子，当然一切的众生就没有会因为造恶业而堕三恶道的，所以他就能够免离一切三恶道的苦，然后有人天果报，乃至最后开悟或者是成佛。这就是下面讲的，如此就能关闭一切恶道门，开启人天涅槃的正道。那接下来这个就有一点困难了，就说一切众生造恶业会有恶报，这种种的苦果我们希望承受在我们的身上，我们希望为众生代受这个种种的恶业的苦在我们身上承受，也是借着这个功德的回向力，希望这一切的苦果都在我们身上承受。那最后就是希望一切的众生都能够脱离轮回，究竟成就无上涅那个菩提，就是希望一切众生都能够成佛的意思。这就是回向可以做的这些内容，除了前面的九大愿望的内容可以回向以外呢，那还有就是这些情况：见到病苦的众生、造恶业的众生、行善的众生，我们都可以做回向。好，所以这个回向呢也是没有穷尽的，如此敬畏来聚，念念相续，没有间断，恒常以最清净的身语意三业修回向，没有疲厌的时候。那以上呢，我们就把十大愿望介绍完了。所以如果我们想快速的成就佛道的话，就要每天要修这个十大愿望，因为它是告诉我们怎么样继续资粮净除业障，然后再把这一切的功德增长广大的一个很好的法门。所以我们就会发现，不管在显教或者是密教，这个十大愿望的内容其实是每天都在修的。显教非常的强调，然后密教有七支供养，其实就是完全等于十大愿望。大部分的法本都有皈依发菩提心，然后就是七支供养，那就是每天都在修这个十个内容。 所以接下来他要介绍的就是这十大愿望其实就等于七支供养。我们看266页，七支供养的第一支就是礼敬支，那礼敬支就等于十大愿望的礼敬诸佛跟称赞如来这两项包含在第一个礼敬支里面。七支的第一支是礼敬支，那前面也讲了礼敬的目的是要对治慢心。我们为什么要常修礼敬，就是因为我们众生有功高我慢的心，那我们用礼敬诸佛呢来对治我们的慢心。那第二个是供养支，271页，重复的我们就不要再讲了，因为前面已经介绍过。七支供养的第二支是供养支，那为什么要修供养，就是对治悭贪，对治我们悭贪的习气，所以我们要修供养。那第三个呢是忏悔支，悔罪支，它是在276页。为什么要修忏悔呢？最主要是对治恶业，只有靠忏悔才能够净除我们过去已经造的恶业，然后因为我们防护，我们发愿不要再造，有这个防护力，因此你就不会再犯同样的错误，不会造同样的这个罪业。所以它最主要的功能在对治恶业，借由忏悔我们就能够清净我们过去所有的恶业。第四支是随喜支，277页。随喜支为什么要修随喜，就是对治嫉妒，它的功能是对治嫉妒。所以我们能够常常随喜别人的这个善业或者是功德的话呢，虽然我们没有去做，但是功德跟他一样大，那也是因为我们能够随喜，所以就能够去除自己的自己的嫉妒心。所以278页这边就讲到修随喜主要是对治嫉妒。我们常修随喜的话，就能够除去因为嫉妒别人而引起的这个烦恼。嫉妒是跟嗔心相应的，它属于嗔烦恼，所以当我们心生嫉妒的时候，其实是在一种热恼当中，它是跟嗔恚心相应的。那如果我们能够常修随喜，就不会生起这样的烦恼，那它的得的果报就是有广大的眷属。广大的眷属就包含了我们的亲戚朋友都很喜欢亲近我们，接近我们，然后相信我们。那你如果是一个公司的老板的话，那你的员工都会赶得很好的员工，然后很多的员工，这就是所谓的眷属。那一个道场里面就是会有很多信众来接近你，这个也是眷属。那在修法的这个路上有很多的同行善知识，同参道友，这个也是属于眷属。这些都是从我们修随喜的这个因呢所感得的果报。成就喜悦不厌足相，这个意思就是说众生接近你亲近你看到你都会生起欢喜心，永远看不会厌倦，就是人缘非常的好，甚至外道的众生看到你也会很喜欢，虽然你是修学佛法，但是连外道都会很喜欢亲近你。虽然修的是不同道的，但是也是因为你有这样的一个果报所感得的果报，那连外道的众生看到你都会生起欢喜心，然后很喜欢跟你做朋友，亲近你，跟你学习。那第五个是劝请转法轮支，那劝请转法轮支最主要是去除谤法障跟慢法障，这前面已经介绍过。我们过去曾经毁谤过佛法的，或者是对佛法不恭敬，因为慢心而升起的不恭敬的这些障碍呢，都能够因为修这个请转法轮支而 消除。第六支是请佛注释，在279页。请佛注释，它最主要是对治违反上师的命令，或者是扰乱上师的心意的这些罪业，都是可以因为我们修请佛注释这一支而得到清净。280页这边讲到，我们常常都会祈请我们的上师，他能够久住世间啦，不要入涅槃。但是真的，这个是可以由上师来决定他要住世多久就多久吗？其实不是上师可以决定的，是众生的因缘来决定这个上师可以住世多久。所以是众生的因缘尽的话，上师他就会实现涅槃。所以他这边讲到说，佛一般实现涅槃有两个原因。第一个原因就是跟众生的这个世界，跟这个世界的众生的因缘已经尽了，应该得度的已经得度了，那还没有成熟的，还没有成熟得度的因缘的众生，也已经跟他结下了将来得度的因缘，不是这一次全部的众生都可以成就的。所以他这一次因为种种的因缘，或者是业障啊，或者是资粮还不够啊，没有办法在这一次成熟的也没有关系，那就是已经跟他结下将来世的因缘。所以他这一世即使世界涅槃，可是因为有这样的因缘，他生来世还会再遇到，所以这一世没有办法得度的也没有关系，没有办法成就也是因为已经结下这个法缘，将来还会成熟，还会继续度化他，所以将来还是有成就的机会。这就是第一个原因，佛为什么世界涅槃。那也可能他方世界的因缘，那个众生的因缘已经成熟了，所以他就会在这个世界世界涅槃，因为这个世界的因缘已经差不多了，可以得度的已经得度，没有得度的也已经种下了结下了将来得度的因缘，那又同时他方世界的众生的因缘也成熟了，所以他会在这边世界涅槃，然后到那个世界去度化众生。所以我们有上师圆寂或者涅槃的时候，也不用太悲伤，因为他可能到另外一个世界去度化众生，我们应该很欢喜才对。那我们明白这个道理到时候就不会觉得说上师离开我们然后很悲哀，我们应该感觉到非常喜悦，因为上师一般都是愿力来的，所以他在这边世界涅槃一定会到他方世界去度众生，因为愿力的缘故，所以他一定是他方的世界的因缘成熟，他才会在这边世界涅槃，所以其实也是一件好事情，所以没有什么好悲哀的。好，那第二个原因就是因为众生很懒惰嘛，他如果都不会死的话，我们讲说随时都可以去亲近他，很方便啦，所以就可能会放逸啊、懈怠啊，不知道要用功精进，所以佛也要示现涅槃。那他示现的就是有生老病死这样的过程，告诉我们无常的，那就是不知道什么时候会走，所以我们就要赶快把握机会，能够亲近上师的时候赶快把握机会，然后好好的修行，因为不知道什么时候会离开，因为死无常嘛，因为我们常常念死无常，所以这边讲到第二个原因就是因为众生怠惰的关系。那第七支的最后一支就是回向支。为什么修回向？282页也谈到，修回向最主要是对治邪见。我们刚才讲，为了自己的功德回向，这个是小心小量，心量太狭小，或者是我们只有特殊的对象要回向给他，其他都不跟我没有关系的，我都不会想到他要把功德回向给他们，就是有这种狭劣的障碍。所以这边讲到说修回向可以对治邪见，还也能够除去这个狭劣的障碍，因此成就广大善根。 另外它还有一个功能，就是我们所修的功德，善根很容易坏失，一般都有三个原因会让我们的功德没有办法这个持续，会被破坏掉。那第一种情况就是我们升起慢心的时候，尤其是有一点小成就，就觉得我是很有修行的，我你们应该都来恭敬我，应该都来亲近我，跟我来学习啊。那个因为有一些小小的成就，或者是说哎已经证到一些禅定的境界啦，或者是跟佛法相应的一些境界，就升起供高我慢的心。一般在这种情况之下，他所修的功德就很容易被破坏掉，被毁坏掉。所以第一种情况，我们的功德被毁坏的原因是因为我们升起了慢心。那第二种情况就是后悔，尤其是我们行善之后会后悔，今天布施了什么，可是回来马上后悔，说那个我如果做拿来做什么什么的话不是更好吗？我怎么那么笨，一个不理智，这样一时的冲动，然后就把它布施出去，回来后悔得不得了。这样子我们布施的功德啊，也会因为这个后悔呢打折扣，他所感得的果报就是有缺陷。虽然布施他会感得布施的果报，但是会变成说这个果报在成熟的时候是非常辛苦的，就是说你的钱是可以赚到你的荷包里，可是这个过程是非常的辛苦，那就是你当时在布施的时候布施完之后后悔，所以他现在这个果报成熟的时候，就让我们虽然能够感得这个财物的这个或者是钱财的这个果报，但是因为我们当时有后悔追悔的心在里面，所以就让我们这个钱进来的非常辛苦，劳心劳力之后，然后钱才赚到，虽然有钱但是就是很辛苦。那第三个原因我们都知道，就是所谓的火烧功德林，嗔恚心。我们在行善累积功德的过程当中，常常起嗔恚心，那也会把我们的功德就全部烧光光，一念嗔心起则百万障门开，所有的这个障碍都现起，以外呢所有的功德也全部都焚毁了。这是第三个我们功德没有办法保持的原因。那现在如果我们有回向的话，就不会因为这三个原因让我们的功德坏失，这就是回向它另外一个作用。但是它有一个重点，就是你回向的时候是毫不执着的把一切的功德回向给一切的众生，这个是大前提。你对自己的功德完全不执着，把它完全的布施出去，回向给一切的众生，在这个大前提之下，你才不会因为那三个原因把功德毁坏掉。如果不是这样子的话，你是小心小量为了自己或者是某个很特殊的对象来做回向的话，那你就会因为这三个原因而坏失我们所累积的一切功德。所以有回向跟没有回向它是有差别的。我们一般修法完都会回向给法界一切众生，希望一切众生成佛。那如果我们同样修法没有做这样的回向的话，它只能感得人天有漏的果报，就是没有办法出三界，没有办法解脱成佛，那只能感得一些那个福报，三界里面的人天福报。可是如果我们有把功德回向给无上菩提的话，那这个果报就是成就佛果的果报。所以回向还是非常重要，只是怎么样正确的做回向它是更重要的。好，这个就是十大愿王跟七支供养它之间的关系。我们看283页 第一行下面，他这边讲说，七支供养当中呢，礼敬之、供养之、劝请法轮之、请佛住持之，还有随喜，这五支呢，是属于修道的顺缘，能够积极资粮。就是我们为什么要修十大愿望，或者是为什么要修这个七支供养？因为它能够积极资粮，因为修这五支可以积极资粮。那修这个忏悔支呢，可以去除修行的伪缘，主要是净治罪障。我们就知道修这个目的是积聚资粮，然后净除业障。还有一个，因为回向它可以增长广大，让我们一切的善根跟功德这个增长广大，所以它有这三个目的。就是倒数第三行这边，回向之，它是使积极资粮净除罪障，还有修水洗所长养的种种善根，本来很少的变得很多，还可以增长广大。还有呢，就是能够使眼前感的这个感果快要结束的这些善业，就是我们过去是所造的这些善业，它慢慢会成熟，那已经快要爆完了，就是善业快要爆完了，可是因为你有做回向，它又继续增长广大，就变成又是无穷无尽的，所以它也有这样的功能。所以实际上它包含了积极资粮、净治罪障，还有增长无尽这三方面的功能。好，到这边我们就介绍十大愿望跟七支供养已经结束了。那刚好一个段落，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我们明天从286页开始讲，就是什么是修行。现在开始下来是非常重要，它告诉我们什么才是正确的修行。我们对修行的观念在过去可能因为可能错了，观念错了，所以我们修了半天都自以为在修行，可是是不是真的在修呢？那我们要念了后面的内容才知道。好，问题是如果要回向给譬如说冤亲债主啊，不要再来纠缠我、障碍我，这个如不如法是可以啊。这个就是包含了我们刚才讲说还会造恶业的众生，我们希望他能够有所转变的这一类里面，也包含了冤亲债主。因为冤亲债主是属于恶的方面嘛，所以我们就把它包含在那个刚才讲的那一类。反正是为什么会成为我们的冤亲债主，是因为我过去跟他结过冤，结过那个怨结，所以他才会成为我们这一世的冤亲债主。那我们当然是可以回向说希望能够解开过去的这个冤结，那不再障碍给我们。那怎么样让他很心甘情愿的解开呢？就是我给你功德了，我修行的功德回向给你，那对你也好，那也希望能够解开我们过去是所结的冤结，这个也是如法的。所以我们在这个修行的过程当中，就是都会很小心，不要再跟人家结这个新的怨结，过去的都已经来不及结了哦，所以我们尽量不要再造新的，不要再结新的。那有可能的话，我们也希望能够透过实际的行动、实际的行为，去有机会如果再碰到他了啊，或者是有机会去拜访他，那能够那个尽弃前嫌的啊，可能带个礼物啊，他最喜欢的，看他喜欢什么啦啊，那个。他可能看到你的礼物，或者是接到那份礼物的那一刹那，他可能就解开对你的这个怨恨的心了。所以能够做的我们尽量做，那没有办法做的就是知道他一定是不可能接受的，那我们才用这个回向的方法。你也可以在家里先做回向，那你可能去的时候会比较顺一点。那也是可以。好，我们回向。愿以此功德，普及一切，我等与众生，皆共成佛道。